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爱。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郑芷梅，
我是苏小燕。
老师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怡。
对，海怡啊，我们四位在这里也跟大家讨论到《列王记》上。其实《列王记》呢，这卷上下卷的书卷呢，很多人物，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君王呢，以大卫跟所罗门王呢最强盛的。那么上几回呢，我们都谈到啊，所罗门呢借书这个大卫做王的他的威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把目光放在《列王记》上，我们进到第九章，特别我们选读第一到第九节。这里呢经文不太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提到耶和华呢第二次对所罗门王呢来显现。我们先来念这里的经文，经文不太长，我们就用时间来念。
我来念吧，一节到九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的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知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谢谢小燕啊。但是我留意到这九节的经文呢，你们有没有特别感受到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谁在说话？
神呢？
耶和华在说话哦。而且这里呢第二节怎么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查经的中心了。第二节说，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哇，是耶和华神在独白， 而且更强调是他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哦。你觉得神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有什么意义啊？
我觉得神挺喜欢所罗门的。知道所罗门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嘛，是神给他起的名。其实在圣经里面不太多的圣经人物是神给他起的名，有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比方说是亚伯拉罕啊、雅各啊。而且很多时候神跟人说话不是他自己说的，都是通过先知然后把他的话传给别人的嘛。现在两次两回他直接的跟在梦中啊，不是面对面啊，都在梦中显现给所罗门告诉他，所以我觉得关系挺密切的。而且通过这个话其实主要的都是赐福给他的，像第一次在基篇显现的时候。
谢谢几枚啊，几枚的意思就是哎，好像耶和华神呢跟所罗门的关系特别好啊，所以就对他说多一次，是不是这么简单呢？而且呢，如果你留意在圣经啊，旧约特别记载里面呢，神向人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等等呢，显现说话的时候呢，其实呢圣经记载的那个说话的内容呢不是很多的哦。所以按比例这里九节的经文，你看大部分呢90%以上呢都是耶和华神的说话。
我也同意纸媒说到那个关系，神不单单是所罗门仰望的那位至高神，也是他的老师，教导他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另外呢，我们在8章66节看到这个欢庆的献殿仪式结束，大家都心中喜乐，各回各家去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第二次显现很重要，表示神悦纳他们之前所献的。那所罗门那一段篇幅很长的祷告呢，也是蒙神垂听了，神也信守他与大卫之间守的那个约，他会兼顾大卫后裔的国位，这是神之前透过拿单跟大卫说的内容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更加的明白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的。所罗门在建殿前，其实耶和华的话也曾经临到过他的，当然不是透过梦，不知道什么方式了。他说论到你所建的殿，遵行律例典章诫命，神必向他应验应许大卫的话，神就会在以色列民的中间。所以就是因为喜欢你，喜欢这个以色列民，所以才会说我当初应许大卫的现在也会应验，只要你遵行我的律例典章。
所以小燕也很详细提到这个意义。那么我们说耶和华神特别对所罗门显现，一方面呢，第二次，第一次就是说他求问智慧了。这里的重要性刚刚也好像提到，跟神跟他父亲大卫有某一种的约，神的信实在其中。那么现在所罗门建殿了，耶和华再一次显现，就也是跟他承接大卫王啊，他的父亲那个约有关。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我觉得在这其中的时候还仍然有神在这当中也有警告的意味吧。神特别的提到嘛，在后面我们也看到了，特别是在第四节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但是后面在第六节说，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也就是有警告的意味。还有，
所以海伊呢就看到前面第三到第五节呢，这里好像是正面的啊，如果你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等等，那么这个是正面的。第六节往后呢，好像耶和华神很重复啊，但是是负面的。如果你跟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呢，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律例等等呢，那么后果怎么样呢？啊，耶和华神好像不怕重复哦，两遍，一个正面，一个负面来提出来对所罗门说。 重要性就在这里，因为如果神是很聪明的，耶和华神聪明，他讲一句就是一句了，为什么要那么多呢？
我也在奇怪，其实我觉得重重复复重重复复，但是牧师刚才你说从正面负面的情况两个角度让他更加清楚明白了。
其实神呢说话呢，我留意到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在旧约里面看呢，耶和华神不是说很多话的，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这里用九节的经文正面反面对所罗门说，就反映神很重视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说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这个意义呢，跟神对他父亲大卫有约在先有关，而且当然呢，子美也说神可能也特别钟爱所罗门，不单是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圣经哪里有其他的人物神也悦纳特别给他那个名字呢？所以这个都是小事情，但是小事情也是反映耶和华跟所罗门这个关系是密切的。你们还有没有从这段经文记载里面找到第二次显现的意义呢？
这是第一次神问这个所罗门要求什么嘛？你求什么我都给你。所罗门回应的是，我只要这个智慧的心去治理我的国，我的百姓。所以这一次第二次的显现在这里也是显示所罗门真的遵守神给他的恩赐，这个智慧去管理他的百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建立这个圣殿的工作。所以神悦纳这个圣殿，与这个圣殿同在。
嗯，很多你可以想到的原因，如果你问我姚谦呢，大家几位姐妹你们在这里表达都非常好，我就特别钟爱呢第三节。如果大家念第三节的时候呢，耶和华神第二次对所罗门显现，他怎么说？第一次刚刚姐妹说，哎，他是看所罗门怎么样寻求智慧等等，但是这里呢，你看到第三节呢，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包括前面一切了。
嗯，
那么他继续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这个是所罗门的工作了。他父亲大卫耶和华神不准许他建殿，他儿子所罗门来建，他也做成了。那你留意我后面说，耶和华说，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他的名重要不重要啊？
重要。
他的眼也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哇，神的名神的眼神的心也必藏在哪里哦？你看圣经，你找到那一个人物，耶和华神这么厉害，这么重复把不同的形容词，他的名他的眼他的心也必藏在哪里。所以这个关乎到神的圣约跟他父亲立的，而且也牵涉到神他的应许，他的信息在其中。所谓圣约神学呢，就跟神跟大卫有这个约在先有关，这里对所罗门的说话呢也是相关的。不晓得大家对第三节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神是很乐意赐福给这个民族，但是不离一个条件，你真的要听话，走在神的心意里头，不要偏行己路。如果真的所罗门还有百姓像大卫那样一直存诚实正直的心，那神的荣耀当然很乐意留在这个圣殿里头。但如果你真的不把神放在眼里，神就好像100多年前任凭约柜被外族人掳走，任凭他的荣耀离开这个圣殿。所以我觉得这里是给他很多的福气，同时也是一个警告来的。
嗯，所以小燕也稍微总结我们刚刚这段时间讨论到这个第二次显现啊，神对所罗门的那个重要性了。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看神的圣约对所罗门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没有。
寒雨雪过后，婴孩的哭声，哥哥不停止掉进你怀中，那一刻你决定用生命保护我。
那我已经是做父亲的人，那么师母呢都常常对我说，哎，你留下什么给
你的女儿
啊？你常常在外面跑，没有时间在家跟她聊，都是师母的功夫，有时候都无言
无言而对
而对的啊。大家还年轻， 那么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有没有想过我留下什么是属灵的财宝给我们的学生？
哎，牧师，我相信你在教会群体是留下很多遗产的。像我们看大卫，他的王朝，他的家族，他留下给后代的可能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治国之本吧。可能作为牧者传道人也好，你留下的就是牧养之道给你的下一代接棒人。
谢谢小
燕。爱是你将最好的给我。
我觉得就是如果想留下金钱的遗产的话，首先自己要过一个金钱的生命生活，然后就其实做个示范。我相信你的女儿看到你就是为主奔跑，就是忠心的服侍，这个就是他可以继承的遗产。
谢谢张琴，
再一次谢谢。
我盼望我的生命真的可以产生果效。当我们来看大卫对所罗门留下的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也要想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对后裔真的有益处。
爱是耶稣基督应在我们家中存在。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好，今天呢我们圣言圣宴呢跟大家查考的是列王记上第九章，特别我们说神两次向所罗门来显现的经文。九节的经文呢，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哎呀，耶和华这么重复，如果所罗门遵行就会怎么样蒙福，如果呢他不遵从呢，哇，他跟他的后裔呢就面对很艰难的情况。那这个呢好像经文记载不长，但是我们也说，哎，这个是圣经里面如果耶和华神出现他说话的时候呢，对一个人呢，这里是对所罗门呢，是用非常长的篇幅的，所以这个重要性呢就在这里了。大家想想，如果呢所罗门始终忠心，他真的跟从耶和华的应许，那么神说他就永远建立他的王国，这个意味着什么？怎么样反映神的应许跟他对他忠心顺从的百姓的渴望？所罗门领受这个耶和华的应许呢，跟往后他的王国的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神在这里跟所罗门立的约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你要传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而且要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典章律例，在第四节，然后第五节接着说，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那首先的条件是所罗门要听命，听神的话，要顺服神的一切的诫命，然后神才会坚固他的国位。神跟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是有所不同的，他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没有要求大卫什么条件，反而神应许他的子孙可以不断地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个是神所应许的，但是没有要求大卫的条件。但是在这里他就要求所罗门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忠心，你对我要顺服。这个圣约是挺重要的，一般人立约是两方面的吗？双方面的吗？双方都要遵守。这里是因为有神在，所以这个是叫做圣约，我们大家都知道。
姊妹，你这样说呢都有一点问题的。
什么问题啊？
神不是对大卫没有这种的要求，我不同意。神对大卫说，如果你的后裔不遵从，这个后裔一定包括所罗门啊。当然这里他是特别对所罗门说而已嘛，所以呢圣经没有说神对所罗门的约，反而呢集中在神对大卫的约。那这个大卫的约呢，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呢，特别圣经神学呢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吗？不是说哎，只是耶和华神这里对所罗门说话，其实最重要是神对他父亲大卫说的话呢，你的后裔如果不遵从呢更要命。所以大卫的王朝影响往后的，往后我们继续念列王记就了解，之后分裂王国的王谁是好王谁是不好的王呢，就很分明了。其他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真的更要命啊！我看的是新译本第四节有三个字，至于你啊， 强调提醒所罗门，就好像以色列的国运如何在乎你这个君王是不是像你的父亲大卫那样存诚实正直的心，遵守律例典章。所以在这里一个很清晰的指向，顺从是一个国家昌盛直到永远的唯一出路。那否则的话呢，其实一开始含义也给我们说到一些警告，一些灾祸，就像六节到九节是相当的可怕的结局了。
嗯，海怡，你有没有补充的想法呢？
是，我也觉得神在这里是强调顺服的重要性。这里说所罗门只要遵守大卫之约，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遵守神一切所吩咐的话，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其实我们看到这是神这样一个约定，其实定下这个条件，我觉得不是让人感觉到像是个束缚的框架。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都在这个框架之内，完全的有自由的，可以享受在神的里面的这一切的丰盛。
所以我也同意海怡刚刚说提到第四节，第四节如果开始的时候和本呢怎么样记载，他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他这里说是效法你父大卫，含义就是神一早就看得出所罗门根本都
没有效法
效法他父大卫，结果呢就很悲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呢就改写了。那么第三节刚刚我特别提出，哎，本来神的名、神的眼、神的心必藏在哪里，但是很可惜就是所罗门没有真正的效法他父大卫。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特别这九节的经文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说前面啊四到五节是正面对所罗门说，或者说后面六到八节呢，哇，从反面负面耶和华让所罗门看到未来将来如果你不遵守怎么样。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
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
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你话语滋润我心，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我们说这个大卫的约放在所罗门王身上，但是他结果没有遵守啊。我们往后的查考了就看见，对我们今天呢，作为信徒，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宝贵的教训？可能你觉得你都很爱主，你洗礼以后了，很忠心的来服侍主，有没有想到你的忠心在神面前有所罗门这种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我们要操练，就是你先问问我是不是一个有神生命、有神性情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完美无瑕，我完全不会犯罪，但是我们还是会失脚，但我们会有意识，我自己做错了，我这个行为我亏欠了神。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很多书信里头使徒也会勉励信徒，我们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跟这里说的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平常要操练，你要读经牢记神的话。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做那个指南针也好，指导的话，你是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去抵挡那些诱惑的，一些不合乎真理的偏见的价值观的。所以在顺服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需要避开一些东西的，要戒掉除去一些恶习。忠心不是用嘴巴来说的，忠心是要用行动来表明出来的。
其实从圣经的历史来说呢，神对君王啊，比方所罗门就是其中一个呢，如果对圣约、神的约不忠心，哇，神那个对付他这个结果呢是非常严重的。你可以说，哎，所罗门本来是耶和华神钟爱的一位的君王，但是他结果没有遵守，那么他的王国往后就分裂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历史什么意义呢？谁才是真正可以来遵从耶和华神的约的一位？我们主耶稣基督称作什么？
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嘛，如果你把所罗门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来放在一起，你就明白神的心意。 整个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整个北朝啊，没有一个好的君王。列王记，如果我们列王就懂得，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完美的来实现神的圣约的。这个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呢，给我们一个最终归的答案了。
哦，我觉得其实神是很爱这个所罗门的，我继续的坚持。但是所罗门因为他后来犯罪嘛，但事前神警告所罗门嘛，祸福摆在面前。
嗯，祸福，
对，祸福摆在面前，你怎样选择
你自己选，
对，你自己选。但是在这里他预先警告这个所罗门，说明这个不忠的后果，严重的后果。甚至后来我们知道在第九节百姓会被剪除嘛，是第九节哈，说明他们国破家亡，这个是很悲惨的结局。所以要提前叫所罗门要防备，要警醒，要小心。而且他也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虽然很伟大，但是人生多失败啊，他也会犯错，犯了很严重的错，但是经这个圣灵光照啊，他就立刻的回转。所以没有一个罪神不能赦免。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宰予讲过一句很失望的话：朽木不可雕也。其实当上帝修剪我们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没有对我们失望，也说明我们是可塑之材，是一块璞玉，并非朽木。我是穿越圣经的节目主持梁天禄，新的一年求主借着修剪，让我们成为他眼中最理想的那个我。
收听圣言盛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盼望我们再用时间默想这段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经文，可以特别留意到第三节，神的名、神的眼、神的心本来藏在哪里。你也可以来想到第七节往后啊，哇，神用很严厉的用字，你不遵从啊，我把以色列人从地上剪除。第八节，哎呀，你们不遵从啊，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呢就惊讶耻笑。哇，其实我们信徒的人生，你跟我如果不遵从神的吩咐，后果是何等的严重呢？盼望我们每回查经读经都从神的话语来领受他的教训。我是姚谦。
我是郑子梅。
我是苏小燕。
我是韩毅。
再见。
再见。
你过度极限，你做王到永远，哦，圣洁主，我单单敬畏。你同在是我归属，超越万古。我神，你是焚烧的烈火，你是我心所爱慕。